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好朋友收听天使夜未眠。在今晚是多多为你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想要和好朋友分享的是 Netflix 热门影集迷你英国电视剧《混沌少年时》。这部迷你影集在全球迅速发烧，一上线就高居各国观看的排行榜。虽然里面没有任何大牌明星的演员，但是凭着演员们各自出色戏剧履历的神演技，加上演出时只有年仅13岁的欧文·库珀，第一次演戏就展现怪物新人的天才演技。演员们彼此碰撞出表演时的火花，都在全部四集的剧集里。导演将每一集五六十分钟一镜到底拍摄的画面张力和情绪的联动感推到至极。所以今晚就让多多和你分享这个英国影集《混沌少年时》。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多多为你分享的是剧说故事，要为你分享英国影集《混沌少年时》。全剧一共只有四集，讲述的是一起13岁少年杀人案件。导演菲利普·巴兰蒂尼有感于英国社会青少年持刀伤人案件日益猖獗，他将一镜到底拍摄的手法运用到极致，以叙事的方式呈现了这套犯罪剧，让观众有如亲临现场直面谋杀案背后的真相，也感受着每一刻的压迫与紧张感。故事发生在英格兰中部的小镇，清早天还没有亮，一整队武装警察破门闯入四口之家，逮捕了年仅13岁涉嫌谋杀女同学凯蒂的杰米。这样的场面让慌张的家人却毫无头绪。杰米被拘留在警察局接受审问，刑事警探陆克·巴斯科姆他随后到学校调查犯案动机。当案情陷入瓶颈的时候，从自己同校的儿子亚当口中，他找到端倪。凶手杰米在拘留期间，警方安排临床心理医师跟他交谈。整个剧集在最后的一集就是环绕着杰米一家人，凸显出这个事件对父母亲带来的精神打击。混沌少年时的第一集，警察局的场景清晰描绘了不同岗位的成人惯性执行着各自的工作任务。这些情节正反映现存于社会的僵化现象，连同第二集的教职员和第三集的心理医师都向观众传达了人人都在做自己本分的事情而已。很遗憾的是，许多少年罪犯正是在大人做自己本分事之下蹦出来的。面对今天的青少年，什么是当行，什么是不可行的呢？警察在学校调查完毕之后，做了一件职责以外的事情，就是他邀约好久没有谈心的儿子一起用餐。在这一集的剧集中铺陈了似乎暗示大人不要耽顾自己分内的事，当放下手边的工作，腾出时间给青少年聆听、同理甚至抱抱等等。 不带目的，不先入为主，让他们可以说出心底话，陪他们走过烈火青春，迈向独立。另外，我看到剧中的杰米以及被杀的凯蒂，他们就读同一所公立中学，来自不同的家庭以及族群的背景，学校内不乏霸凌事件，平日同学间会自动组成不同的朋友圈，而这类的中学在全英国是随处可见的。在戏里的学生人名也是耳熟能详的，有许多孩子的名字叫杰米、凯蒂、瑞安、亚当等等等。有不少的英国人认为中学是人生第一个黑暗期，对某些人甚至是一生中最邪恶的阶段。近十年来，英国教育局为了提升整体中学生学术的表现而推动教育改革，然而好多公立中学缺乏教学资源，令老师们无所适从，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多半的教职员光是完成自己的本分就已经精疲力竭了，根本没有闲暇的时间可以应对个别学生的问题。英国剧集《混沌少年时》让观众在观剧的同时仿佛身临其境，让观众目睹当前教育工作者的无力感。在第二集的剧集中，带着观众重温中学生活，想起在那些年间的流行暗语以及学生的身心状态，还有学生的身心状态也许连教学原理以及心理辅导尝试都无法读懂。我在这一套影集当中看见剧集中揭露了好些不良网络讯息的祸患，除了陷害男生的网络色情问题，还有在男圈网络社群里面酿造性别歧视的亚文化，就是非自愿单身，也就是指条件不如人而找不到女朋友的男性。由此心理的单身男子会怪罪女性要求过高，甚至乎发展出厌女症，因此之前英国已经有疑似厌女的男子随机杀人事件，就令政府对有害的意识形态提高警觉。所以剧集的编剧之一杰克·索恩，他就姑且建议仿效澳洲立法禁止16岁以下使用社交媒体。另外在剧中设有重嫌的杰米，他是来自基层的家庭，他在学校内的课业表现是非常优异的，却因为体格外貌遭到网络霸凌，产生了自卑感以及仇恨心理。发展到第三集，临床心理医师布莱尼在进行会谈之前，他先给杰米一杯棉花糖巧克力和三明治。在访谈中，他多次问起父亲的作风，试图了解杰米的父亲是否带给他负面的影响。我觉得在这场戏里面张力十足，布莱尼试图从杰米的遭遇以及情绪管理走进他的内心，但是呢，我认为布莱尼失败了。杰米之所以铸下大错的背后，是一个被扭曲到心理学原理都攻不破的心房。我在想，假如布莱尼用耶稣的眼光来看杰米，相信耶稣一定可以救杰米的，因为我知道耶稣要拯救所有网络中毒下的混沌少年，而且是爱他们爱到底，不会放弃的。在这出剧里面让我看得不忍和难过的角色，要算是杰米的水电工父亲艾迪。家有青少年子女的英国首相施凯尔，他曾经坦诚身为父亲观看此剧并不容易，特别是在最后一集所描述的事件一年后，父亲艾迪生日，他收到杰米从收容所寄来的贺卡，压抑着痛楚。之后，他连续遭到社区青少年喷漆骚扰的情节，将这位凶手父亲的苦痛情绪层层叠升，就如同我们的天父看见世人都犯了罪，感同身受的锥心之痛。当知晓儿子犯下杀人罪之后，父亲艾迪内心充满悔恨、羞耻、自责，他 他不明白自己在哪一个环节做错了什么，而面对旁人的侧目以及议论更令他难受。另一方面，杰米非常在意父亲，他在心理医师面前一再地为父亲辩护，流露出矛盾的情感。到底父子俩关系如何？社会大众能否对这个负罪家庭给予关怀和协助呢？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一起分享的是英国迷你影集《混沌少年时》。看完这部影片，我的心里一直在想着，青少年犯罪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由呢？人们似乎只能够从犯罪的原生家庭开始探讨，每个孩子在什么样的家庭中成长，就会因着耳濡目染的缘故成了什么样的人。但其实每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希望父母的手能够随时接住他，接住他的情绪，接住他的梦想。有一位基督徒母亲说，当他离家独立的子女每当遇到困难或者是挫败时，都会在第一时间找他倾诉，因为孩子们相信妈妈的祷告能够使天父调动万有，把心里的垃圾清空，然后他们就能够亲身经历耶稣的同在，从而生出迎战困难的力量。而这位母亲说，我不过就是天天为我的孩子站岗，预备随时收取他们的垃圾，然后再转交给耶稣一一的清空。这就让我想到，天父也是如此在意他所爱的众儿女，好叫他的儿女可以随时放心的来找他。而且天父的心意是，无论人再坏再惨，他都能够拯救，因为天父的爱比死亡坚强。父神不愿恶者吞吃我们的下一代。混沌少年时是一出很好看的迷你剧集，希望好朋友有机会可以观看这出剧集。天使夜未眠，谢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恩典与平安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那